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讨论到了第十章工作的新观念里边的一部分的内容。那么其中呢，有一点的话呢，我们其实是没有特意的提到，但事实上呢，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一点。其实在我们青春凉拌这期节目还没有开始共读工作的意义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过一点，就是一种二元论的概念。当然呢，提姆泰凯勒牧师他所列举的二元论呢，就是更符合我们之前谈到的所谓的是不是有圣俗之分。说基督徒只去做所谓的神圣的事情，所谓的就是在这个宗教的这个体系里边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来看呢，好像我们如果带着二元论的想法来看呢，也许未信者做了多么好的事情，我们也不会觉得他所做的有多么大的价值。这其实也回应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普遍恩典的这个观点。那当然，如果具体要讲二元论呢，它事实上是一种所谓的叫哲学上边的一个理念，当然它也是一个具体的现象啊。我个人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二元论的理解呢，就是一种非此即彼。所谓的非此即彼呢，就是虽然大家强调或者追求一种多元化的时代，所谓的多元化的时代就是面对同样一件事情，赵云有赵云的想法， Mary 有 Mary 的想法，冰燕有冰燕的想法，李诺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所谓的多元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呢，二元论的应用往往就是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就比如说我发表了我的观点之后呢，我就会轮流的听三位的发言。那只要三位的发言跟我的不一样，就是意思你们都是不对的。然后我才是对的。也就是把一个事情呢，本来它可以有丰富多面的角度，把它只是局限在对跟错、善与恶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逻辑里边。这是我目前对于二元论的理解。
如果是在哲学的范畴里边的话，二元论它有好几种说法，比如说有这个善恶二元论，
对，
然后柏拉图的理念事物二元论，
就是、精神和物质，
是
对的。然后还有康德的本体现象二元论啊，这一类的。但是它其实就是从柏拉图后面开始，就是它差不多就是一个精神跟一个物质的分别，
就所谓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对，这也是后期的十几世纪之后的说法。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笛卡尔说的，可能不是他的原话，但从他延伸出来的一种观念，就是说这个二元论把物质的派生物精神当作完全脱离物质而独立的存在，因而科学不能解决世界本源的问题。他就是把这个精神跟这个物质本源把它给抽离开了，然后形成了一个二元论。然后我就在思考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要把这个精神从这个物质抽出来，这个物质它本身其实也不存在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二元论如果要去讲的话，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可能缺乏了某一种一的特质，然后形成了两个的对立面。
用一个这个成语叫做一体两面，
一体两面。然后所以说如果想要达到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讨论的圣和俗，套用在这个上面的话，其实就是非此即彼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
你如果说没有圣，那你就是俗了，其实。对，就没有说什么两者是对立的，
不是两者并存的。
对对对，只是说你没有这样你就是这样。
对对对，它是一种缺失的状态。
是的，
就好像很多人在形容罪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善。
对，就是因为里面没有善了，所以才有罪，不是因为说善跟恶是并存。
但这个善跟恶就是不是说善良
啊，对，
跟
是的
这个
邪恶，
它不是两种物质，
对，
它不是两个一样的概念。善指的是完美，完好，然后是一个非常就是完全的一个，
其实就是神，
对对对，是
就是神，对，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圣经里边可以看到，就是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神的灵就离开了他。
嗯哼，
就是它是这样一种，
就是它离开了，缺失了，
对，它是一种抽离的状态。
对，
那刚刚 Mary 讲的呢，可能啊，对于听众朋友听起来稍微有一点点抽象。对，我尝试理解的东西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必须是建立在已经现存的物质的基础上，
嗯，
才有其他的东西的。
嗯，
就好像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有一个东西叫做马斯洛理论。那么它首先建立的是人基础的需要，生理的需要，我要吃饱穿暖，我有安全的需要，然后接着往上呢，就才出现精神需求啊、自我认同感等等之类的。那也就可以理解，之所以人有这种想法，我觉得笛卡尔这个逻辑是对的，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先存在了，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存在你就有思想了，而是世界物质的东西已经先存在了，你才有机会可以去思考那些东西。
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是先有思想才有的存在，先有灵，
就是你才意识到存在，是不是你说的意思是？
什么叫？
我觉得 Mary 讲的是神。
就是
创造世界，
就是我先有一个精神体，我比如说就像那个你要去造一个桌子或者造一个椅子，先是有这个桌子跟椅子的概念想法叫理念，就柏拉图叫理念，但是得先有这个才能说有一个实体的物质的存在，然后就跟神创造世界一样，我先有一个肯定是神有想法了，然后才造出了这个可以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物质的东西。
对，
所以我反而不认为是先存在才思考，我思过我在这个想法我觉得不太正确，他就是通过我会思考，我有思想，我才能证明我存在，
证明我的存在。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这个整体是一个物质层面的，我存在我才能思考，但是还有一个再先一个前提，就是我得先有一个灵，就是我先有神，先有这个理念概念，然后我存在，然后我在思考，
对，
这个是我觉得是三个吧，三个阶段，
就是对，我承认在这个表述上来讲的话呢，假如我们把神放在这个逻辑里边，那是一切就是最简单的，因为先有神才有一切，
对，
而且呢其实今天并不是因为你确定有一个物质的存在它就一定有思考或者说有想法，有它的意念，
不是才有的，
对，就好像我们知道我们的桌子我们的椅子它有没有想法呢，对不对，但是前提是说它得有这个思考的能力，这个思考的能力一定是先被赋予的，然后才会意识到说你怎么去认识这个所谓的物质世界，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当然这个就是比较抽象的一个探讨哈，弟兄姐妹如果听得懂那就欢迎你来探讨，听不懂我们就跳过它，但本质上来说我觉得我们谈论这件事情的最关键的点是在于我们其实多少的回应一下在第十章所谓的新观念这里所提到的有关于普遍恩典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如果简单的就像刚刚 Mary 列举的说，如果我们把圣跟俗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固定的事情，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可以举给你们听，网络上呢是有一个调侃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就是有一个人问神父说，神父啊，我能不能在祷告的时候抽烟？三位神父能不能在祷告的时候抽烟？
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肯定不会这样做。
这是一个比较有智慧的回答，是不是啊，那原则上来说大家对于宗教的刻板印象就会说，哎，不可以，不能在祷告的时候抽烟，然后呢他换了一个角度，他说那我能不能
在
抽烟
的
时候
祷
告？
可以这样反推吗？
他本身这个题目或者这段文字其实你也已经可以判定他本身就是不尊重信仰的逻辑，那当然呢如果我们仔细细想的话呢，其实这就很明显的所谓的圣俗分，抽烟祷告，就祷告一定是圣的， 啊，抽烟当然我们之前讨论过了，如果你考虑到它对身体的损害的话，
那你换一个词嘛，就吃饭嘛，
哎，吃饭对也可以。所以吃饭我觉得
酗酒醉酒，
哎，喝酒
吸毒，
哎呀，吸毒这个比较极端了，是不是？
上厕所的时候能祷告吗？
哎，这个比较有代表性，对，因为祷告是圣的嘛。上厕所是不是比较俗的，比较污秽的？
对，
嗯，所以其实我们不免的呀，都会受到这类的观念的影响的。
嗯，
那就会觉得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对吧？尤其是我想呢，可能旧约的时候啊。洁净的这个律法比较多，
对，
我们看完了之后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这个是不洁净的，那个是不洁净的。其实呢，其实严格来讲，旧约的时候之所以那么多繁复的这些律法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要让以色列百姓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嗯
嗯，就是说的简单一点哈，
嗯，
就是要让你知道见神一面有多难。
嗯，
就是通过一个行为，
嗯，
来去表现这个真正的实体精神，
对，
神的属性，
是的。所以你看到新约的时候，好像看起来啊，我们白白得了恩典了，
嗯，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看耶稣怎样降生，耶稣的成长过程，耶稣传道的过程，以及他受难的过程，你就又会意识到，原来跟神建立关系、恢复关系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事情。
嗯，
对，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就是还是回到二元论这个点呢。我觉得刚刚这个探讨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假如说我们只是简单的用圣俗的观念来划分生活当中的种种的事情的话呢，就很容易会造成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就是说，哎，我们是不是有一种圣的优越感？尤其是当假如说，我是说假如哈，
嗯，
举个例子来说，我常常有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说，哎呀，我昨天晚上啊又得罪神了，然后我就说，哎，怎么回事了？昨天晚上我看电视看太晚了，就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可能成为了一种什么呢？在内心的一种控告，
嗯，
就是我是不是清楚知道我每天在做这件事情本身它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我常常会觉得自己就是像走在钢丝上边一样，
一会儿偏了一会儿又走正道。
对，就是这个点呢，真的会影响我们啊。这种影响呢，一方面是我们看待别人的时候你的判断和观念，还有一种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好不自在呀，
很不自由。
对，我做一个基督徒，我哎，不是自由释放吗？就是释放在哪儿了？就是，对。当然，如果我们要具体讲所谓的能做跟不能做，我觉得保罗有一点他讲得很好，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嘛，对吧？那这个益处当然就取决于我们自己对神的心意的认识，这个领受究竟怎么样。但是最起码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受到那个事物表面的这个现象怎么去判断和理解它。
嗯，
我们恰恰是就是我们过去也一直谈到的那个背后的动机这件事儿。
嗯
啊，如果你要讲的话，假如我早上一醒来我就决定今天一天为主活，
嗯，
对吧？
嗯，
那你就不需要每一件事情你都想一想这件事情到底该不该做了。就
是我突然觉得这些思维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嗯，
我也在想神为什么给每个人的思维都不一样
啊。
啊，当然这个成长的环境啊，各种，就这我们世人的眼光来看，
对，
但我想想确实很有意思。有些人一信主他就可以理解得很透彻，有些人信了大半辈子，像我这样的可能才刚刚开窍。
这个我倒觉得怎么说呢，哎，如果你再读一遍天路历程，你可能会大得安慰的。就是其实在神那里呢，嗯，我自己的观念从来是这样的，就是
嗯，
人的时间不是时间，
嗯，
对，
神的时间才是时间。
是的，
就是说
这是一个很，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思考吧。就是我当然都知道，就是就像我们之前在讨论普世恩典一样的，
嗯，
每个人都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阶层都不同。
是的，嗯，
但是这一切都在神的蓝图里面。
嗯嗯，为什么上一期呢我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讨论爱这件事儿？
嗯，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再想一想，当你真的能够带着这份爱呢去过你的生活，你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现象或者有一种状态的呈现，就是第一， 你不轻易的给人定罪。
嗯。
第二呢，你不会轻易的贬低自我。
嗯。
第三呢，你会乐意的赞赏别人。
对。
第四呢，你随时随地透过前面的三项歌颂神。
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整体的东西。
嗯。
我能够理解刚刚冰燕的表达，就是那种说，哎，会不会觉得自己走得有点慢啦，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会在想说，其实如果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以前有一个阶段，我会觉得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过分的强调我是一个平信徒的时候，是不是在表示我其实不愿意在这个属灵道路上努力去奔跑。
嗯。
但事实上呢，平信徒这个概念呢是从传统的教会里边来的。
嗯哼。
传统的教会是为此去划分这个神职人员和信徒的。
嗯。
不是说平信徒属灵生命就不好的，
嗯嗯，
比如说 C.S. 路易斯就常常以平信徒自居，但是因为他不是教会的牧师，
嗯
嗯，
所以他说自己是平信徒，
嗯，
所以当我们去说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或者说我们的经历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是他的那种恩典或者那种爱，嗯，就是你很难去形容他，
对，
嗯。
我刚刚的表述它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考啊。其实李诺刚刚的表述我觉得已经解释了其中的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不论是在哪一种状态或者说哪一个阶段，我们都为此感恩，
嗯，
感谢神，就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因为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实在是太狭隘了。
对
对
对，
而且我们继续往前所走的路是怎么样的，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去预测或者是去断定的。
嗯，是的。好，那我们对上一期内容的回顾呢就暂时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一章第十一章里边所谈到的工作的新指南啊。我觉得可能我们读这本书读了前面十章的内容，一直在期待这一章的内容，因为我需要一些具体的建议，我怎么样来选择我的工作，我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应该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我觉得我们可能常常会比较对此感到困惑吧。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呢，他选择这一章的引言是圣经当中以赛亚书58:3还有6-7的内容。请赵云读给我们听好吗？
你们在禁食的日子仍然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欺压为你们做工的人，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这样吗？不是要松开凶恶的锁链，解开恶上的绳索，使被压迫的获得自由，折断所有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把流浪的穷困人接到你的家里，见到赤身露体的给他衣服蔽体，不可逃避自己的骨肉而不顾恤吗？
嗯，这段经文其实我觉得很意外。
嗯哼，
因为呢好像跟工作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更加关注的是这个做工的人，或者说好像是老板雇主，对吧？他应该怎样对待给自己做工的人。但是呢我想这里边就涉及到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态度究竟是什么。
对，或者是说我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吧。
嗯，
就是我们为什么去工作，
对，
跟我们怎么样去工作。
没错，其实我们听到经文里边所讲的就是，首先第一个，你们在禁食的日子仍然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而那个自己喜欢做的事就是后面的内容了，就是欺压为你们做工的人。
嗯，
这就很有意思了。哎，一方面是在禁食，那禁食我们知道这个是对神的一个敬拜，
对
啊，是一种我们前面说到的圣的事情。
嗯
啊，另外一方面呢反而显出的是什么，是一种暴力啊，一种欺压，一种压榨。
嗯
啊，好像我觉得现在社会当中很多人对于职场的态度就是这样的，
那个叫什么恃强凌弱，
那、
然后弱肉强食，
嗯，
有一种森林法则，
对对，丛林法则，
丛林法则。
嗯，大家也可以讲一讲你看到这段经文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你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雇主的身份，还是带入到那个做工的人的身份上？
我觉得不管是雇主还是做工的人，其实它体现了一个，比如说我把做好这份工作当成是对神的敬拜，
嗯，
但是我怎么样做好这份工作呢？手段可能是神不喜悦的。
是的，就是好像你是以结果为导向的，
嗯，
就只要我达到这个结果。
那其实也不是为了敬拜神做的了
啊，对呀、啊，
对呀、
啊，
只是为了做好这个工作，
嗯、
看到一个效果去做了。
嗯、
是，
嗯
嗯，
就好像以前说，牧师，你为我祷告，我中500万捐450万给教会。
嗯嗯，对，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经文，想到的就是提醒我们在做工的时候，那个目的跟那过程究竟有没有一致？
嗯
嗯，
或者说，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前面不是一直提动机这个事儿吗？
嗯，
就是说对我们来讲，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嗯哼，
对，
结果反而不需要我们去管。
是的，
嗯，
就是因为过程是涉及到我具体要做什么事情。
嗯，
那个结果是神负责的。
其实如果这个过程正确，过程好的话，它一定是导向一个好的结果。
对，
嗯，
对，
或者是这样吧，
嗯、
神要的结果就是过程。
啊，对，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原来我们是神的工作，对吧？
神就是要我们如何为人，
嗯，
而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
做成一个什么工，
嗯，
对，什么样的东西？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最近还在想，就是圣经里说耶稣将来呢，迎接每一个就是属他的子女的时候，就会说、来吧，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嘛，对不对？
哦、嗯。
我觉得好在耶稣没有说来吧你这优秀的人呐、对吧、
哦、那就太难了，优秀、啊、优秀
对啊，
嗯，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真的会曲解了那个忠心和良善，
嗯，
我们好像把它变成了优秀的人，
就是我要去结一个什么样美好的果子、我才是忠心的人，
对对 对, 对, 对，
而不是说我在这个过程我把那个跌落的扫把捡起来了、我就是忠心的人，
嗯，
然后我在想忠心跟良善其实是两种品质，
对对对，
这个人的品质，
嗯，
所以更看重的不是说你真的做了什么事情
么
成就，
而
是
你成为了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人，
对、对，或者说假如就是按圣经所讲的神是陶匠而我们是那个泥土的话，我们之所以成为那个样子是基于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捏造，怎么去打磨，怎么去给它上色烧制，而不是因为你画了一个好像完美的瓷器的样子啊，或者你努力的要成为那个样子，但那个样子可能不是神想要的样子，
嗯，
就有点这种感觉，
嗯嗯，
就是用我们的整个生命的形态，所有的我们人生的经历，从可能从出生到结果，对对对，这一个过程，就像刚刚说的，这一个过程就是那个结果本身。
嗯，
就是说过程必定导向结果嘛。
对对对对对。
只不过我觉得这个结果，为什么有些人会说这个结果不好，或者是那个结果好？
嗯，
只不过是他的一个主观的概念，或者是一个现象。
嗯，
就是现在看起来这个结局不好。
嗯。
然后就会感觉我自己是不是长期以来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嗯，
这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觉，
嗯，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虚幻的一个倒错的世界，有可能你做的这个事情是好，然后结果不好，反而结果是好的，
嗯
嗯，
看结果的好坏不能仅限于现在它好或者是现在它不好。
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水写贴，我们用那水写贴练字，练完它就没有了、
对对对，它就消失了，
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对，过程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对，它的结果就是你学会写字了。
对，就是如果放在这里，我们总是看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体现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当然呢，其实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经文里边表述，你会发现呢，它是站在神的视角上来看待这些人的作为的，
嗯，
就是理论上来讲呢，你作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呢，你应该要解开松开这个凶恶的锁链，解开恶上的这个绳索，使被压迫的获得自由，折断所有的恶啊，然后呢要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把流浪的穷困人接到你家里，见到赤身露体的给他衣服，然后呢要去顾恤连续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是神创造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或者我们换一个逻辑来说，在神起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可能都不会出现后边这些东西。
嗯
嗯，啊，只是说因为人犯罪了，那相当于说有一些人他就是人们需要来敬拜神的，这个算是他的条件。
嗯，
这就让我们想到呢，其实神借着先知书多次的去讲，燔祭和赎罪祭都不是我所喜欢的。
嗯，
也就是说，神要的从来不是那个你做了某一样的所谓的宗教的仪式或者是形式，或者你履行了某一种的宗教的义务，而是你整个人在这个生命当中活出的这个形态是不是神所喜欢的。
嗯，
所以呢，我们如果回到带入到我们在职场工作当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提摩太的凯勒牧师呢，第一开始就引到一个叫道德的局限这个标题，特别有意思的思考，就是现如今呢，我们是不是仍然会考量到，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它这个过程或者结果本身对于我们的工作的意义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因为他举到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说有一位报纸的专栏作家的朋友呢，他是在一间投资银行去工作的。
嗯，
但是呢，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努力的。
嗯，
而且呢，这个努力的就是放贷给别人，但是这个放贷的这个工作本身后来给很多人呢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嗯，
我们也可以说他在工作的时候是兢兢业业的啊，我相信他可能也很诚实的就说清楚所有的比如说风险呐、啊、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会讲清楚，但是呢他的工作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使人受损了。
嗯，
那就这一个单纯的案例呢，其实能够引发我们今天对于工作的判断。过去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好像是不是只要不违法，
嗯，
这个工作基督徒都可以去做。
嗯
啊，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读了《工作的意义》这本书，我们可能更多的从书中得到的就是说，我们透过工作其实本质上就是要服侍人、荣耀神的。
嗯，
那么从服侍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是从哪个角度服侍人啊？可能作为投资、作为理财、作为一些金融方面的这些项目和业务来说呢，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服侍人的欲望啊，服侍人对于某一种事物的崇拜？
嗯，
但是不是真正服侍人本身，他属灵的需要、他身体的需要啊、各个方面的需要。我是想到这一点啊，可能会有一些受限，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觉得不接受啊，因为明明我如果可以增加这个收入，或者说我能够使这个金钱更多的对吧产生的话，是可以祝福到人的，改善到别人，甚至有些人会列举说啊一些慈善机构等等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这里所强调的一个点，就是说绝对不是因为它不违法你就可以去做的。
嗯，
反而你可能要在道德层面上要思考更多一点，
是在本质上面思考嘛。
嗯，
就是这个工作的这个出发点为了是人的灵魂，我觉得这个更重要一点。
嗯嗯嗯，
如果只看重人的肉体，其实是很容易就是做出一些不太有好的效果的事情的。但如果是关注人的灵魂，帮助这个人的灵魂能够更好的比如说认识神，
嗯，
然后让这个人的灵魂的本质上面有一些更美好的品质，
嗯哼，
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他肯定就是万无一失的了。不会说啊、我虽然说是很努力的做好了工作，但是有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可能他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刚像立冬说的，就是他是服侍于人的一些欲望了。
嗯哼，
这个欲望就是人肉体的一些欲望，
嗯，
而不是他肉体的需要，也不是他灵魂的需要，
就是他可能造成了一些可能性。
嗯嗯，
那就是也许啊，我过去听过一个例子，当然我自己没有证实过。大家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那种手机话费的慢充？
嗯，
现在我们充话费是很快就可以充到的嘛，对不对？
是。
但有一些呢，它是慢充，就是要隔3天之后他才到账的，但是比较便宜，92块钱可以充100块。
嗯，
那我以前不了解这个事儿呢，我就觉得啊，这是哪一种漏洞吗？还是什么？
嗯，
后来呢，我听过一个说法，我觉得可信度还有点高的。
哦，
他说呢，其实这种方法呢，是一些洗钱的机构。
哦，
啊，这些洗钱机构呢，通常都是一些赌博的一些业务。
嗯，
就相当于你充了100块钱，他可以用这100块钱去换对应的筹码。
嗯，
啊，但其实你付的是92嘛，
嗯，
100块钱的折损了8块钱，
嗯，
但是这100块钱从原来的黑钱变成了白的。
哦，
所以当我就是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嗯，虽然哈我没有证实过，但是我想我还是不要落入这种试探了。就是我会觉得，
嗯，
这在我觉得是生活当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潜藏的，
嗯，
它不是那么明明白白的显明，这就是一个不荣耀神的、得罪神的，或者说是违法的事情。
嗯，
但事实上呢，就包括可能有一些公司里面收集了大量的客户资料，
嗯，
那么对于一些这个业务员来说，他们会觉得哇，这有这些资料我可以随便的打电话给人等等之类的，
嗯，
这好像是一件对我的业务是很有帮助的事情，
嗯，
但是呢一旦你这个公司你的防火墙做得不够好，你的这些保密的措施做得不够好，这些用户资料的泄露就很有可能造成其他的危害。
嗯，
这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去想的，甚至有些公司呢还因此去卖客户资料。
嗯，
所以就好像我们可能也会在国内的街头看到很多人说送礼品，对吧，
嗯，
你只要扫个码就行了。
嗯，哦，其实很复杂。
对，
我进去过一次啊，嗯，我特别的后悔，嗯，
对对对对，你只要扫个码就行了。当然有很多时候你下 APP，
嗯，
对不对，或者现在甚至更简单，只要小程序注册就行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注册里边就包括着你信息的泄露，
嗯，
你的电话号码等等之类的东西，
嗯，
所以我会发现这些种种的东西都显明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世界本身它的底色就是不安全的。这个底色就是我们前面读到这个以赛亚书这里所谓的充满了压迫的，
嗯，
啊，充满了这种压榨的，这种弱肉强食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警醒的话，你不仅自己可能会受损，甚至你成为其中的
帮凶。
嗯，对。所以我在想，基督徒在整个社会层面，在整个职场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我们跟别人去探讨这个工作或者是某些事情的道德属性的时候，很可能有人会来攻击你，
嗯，
甚至来嘲弄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讲这些东西，对吧？就好像只要能赚钱，只要能干嘛都可以，
嗯，
都是理所当然的。
嗯，
如果大家都不说话的话，我不如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基督徒做明星，大家怎么看待这个点？我介绍一下背景，是我先是一个基督徒才去做明星。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职业。
嗯
嗯，
然后
明星，你唱歌还是演
戏？我再具体一点，演戏。嗯，基督徒去演戏做演员这个事儿，我是过去花了很长时间去思考的。虽然自己没有这个条件去做明星，是不是，
嗯，
但是我想过这个事儿。
我觉得可能长期以来的娱乐圈都不太好。
嗯
嗯，
如果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主动的进入到一个明知是混乱的一个环境之下，
嗯
那他很有可能他既做不成基督徒，
嗯，
就是他已经做不成基督徒了，所以他也无法说荣耀神了。
嗯哼，
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他是为了要影响大众，
是
去做就是让大家看得到的一个
知名的人物。
对，
嗯，
但是其实往往是进入到那个环境当中，他很难一个人做好的事情，
嗯，
而就是更容易的是被那个环境拉下水了。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他本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伤害，
嗯嗯，
然后对于就是大众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损失。
嗯，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基督徒就会想啊，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吗，你怎么做这样的事情，
对，
然后可能另外一些非基督徒说哦，原来基督徒也是这样子，
可以这样做。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损己不利人。
当然 Mary 讲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一种状态了，对吧，是吧，就是你已经可预见的那种比较糟糕的形象。
嗯
嗯，赵云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既然是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就已经是在神的手中。
嗯，
无论我们现在看他好与不好，
嗯，
他做的对与不对，实际上最后交账的是他跟神。
嗯
那神怎么带领他，要怎么使用它，要怎么做，神也有他自己伟大的一个计划，可能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
嗯，
所以 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是有使命的呼召，就是要进入娱乐圈，
嗯，
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因为圣经当中有说我要打发你们到狼群当中去，
嗯哼，
如果他这是出于神的旨意，明明确确的的确确是摸着了神的心意，那我觉得他进入到那个合场，
嗯，
神一定会与他同在。但如果他只是凭着一己之力，或者是有私欲想要到那个圈里面，想要去挣钱，去荣耀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名的人，
嗯，
在他的季节当中，有一天他也会回转。我觉得这个生命已经在神的手中，神自然就会掌管他的生命。
嗯，
对。
好，林燕觉得呢？
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职业。
嗯，
对，如果他的特长就是在这一方面的，我觉得他做这个职业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至于他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能够预先去讨论的问题。
嗯哼，嗯哼，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从职业的视角来看的话呢，我们应该平等的看待任何一个职业，任何一个行业我们都应该平等的看待。只是正如我们刚刚借着这个书里边内容所探讨的，就是所谓的工作的属性本身，它究竟是更祝福人，还是更加的某种程度上是可能会给人带来损失。那我可以讲一下我过去对于明星或者演员，尤其演员这个行业的一些思考。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些影视剧来说呢，最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在荧幕上面不免的会有一些亲密的举动，
嗯
嗯
啊，接吻也好，拥抱也好，等等也好，
嗯，
一个可以去亲吻别人、拥抱别人，甚至在整个演艺圈里边会认为有人为艺术献身这样的行为，他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标准的演员，
嗯，
但是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伦理的问题，
对
啊。你跟人应该要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嗯，
第二个呢，我后来才发现一件事儿，在大多数的影视剧开拍之前，他们一定有一个仪式，
嗯，
是一个拜拜的仪式。
哦，开机仪式。
对，开机仪式啊，基本上就跟我们传统所看到的一些祭拜仪式是类似的。
嗯，
啊，就是，那当然，我们说基督徒我可以不参加。
嗯，
对吧，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法和理解。
嗯，
但总的来说呢，有一点我有一些地方跟 Mary 是有一点类似的，就是说如果我本身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有试探的环境，
嗯，
啊，我会不会愿意进去。
嗯，
因为我在讨论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说的是所有的职业都是平等的。
嗯，
那为什么我情愿去做明星而不愿意去做一个扫大街的环卫工人？
嗯，
假如我们真的认为工作是平等的话，
嗯
嗯，
那也就是说我会觉得做明星影响力大，更便于我传福音。但是我们眼见的事实是大多数明星不太自由，对吧，就不太自由的去表达自己的信仰。就不要说你去传福音了，
嗯，
就是你连表达自己信仰这件事儿都不太自由。
就不单是表达自己信仰了，
嗯，
表达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
都不太行。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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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有人是这样形容的，说娱乐圈或者说这种演艺的事业几乎就是金钱的游戏。
嗯，
我不能这样一概而论。我相信就类似于刚刚赵云所说的，
嗯哼，
如果有人被神呼召就是进入到这个里面，我也认可的。
嗯，
因为我看旧约圣经里无论是但以理也好，以斯帖也好，都是在那种，
嗯，
对吧，
嗯，
在人看来是很艰难的环境里。
嗯， 嗯，
但是回过头来说，我为什么主动的要去做某一项工作，是不是就带着说本身就是赵云后面补充的我自己的想法。
嗯，
对，
哎，我觉得是不是做明星的话传福音更容易。
嗯，
我觉得那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嗯，
是的。
嗯，
就是你可以得到这个这么高比的可能一些好处。
嗯，
我觉得同等的可能你也容易同等的，
就你要付出一些东西嘛，
付出的代价。
对，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前面一直在讨论的结果的问题。
嗯，
表面上看来我是为了一个结果。
嗯，
我们到现在有多少人会觉得做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宣教士的传福音的这个工作 是很大或者很明显的呢？
嗯，
还是我们会认为是不是做这种方式更好，做那种方式更好？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是做广播，
嗯，
我们的广播呢是通过收音机，现在通过网络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
但是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你会发现视频的传播速度很快，
嗯，
对吧？视频的这个收看的人数也很多，
嗯，
而且短视频它的效果好像是很明显的，
嗯，
你单纯看那些就是短视频的公司他们每年的财报，你就知道这是很夸张很可怕的一件事。我们会不会就觉得，哎，这也是我们可以去搭乘的一个快车，
嗯，
哎，基督徒是不是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福音媒体也要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福音更多的传播开来。后来发现，哦，各种的限制各种的规则就上线了，对吧？
嗯，
你不能很自由的传递，
嗯，
但是我在一开始接触短视频媒体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观点，我个人也常常很有感触的，就是如果短视频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不断的在侵蚀人的生活和时间的话，我们是否还要利用这样的方式呢？当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就是视频上瘾，
嗯，
当我们知道很多人就是放不下手机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要跟随这个潮流，用这样子一样的方式好像把福音传播开来呢？我不是说以此做一个判语定语，说一定不可以这样做，
嗯，
我只是觉得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对，这是一个思考。
对，
是，我也很认同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确实就是透过这种小视频，
嗯，
他们也去做一些影响。
对，
也许有一个人看见了，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提醒。
是的，
他就进入另外的一种状态。
嗯，
那这些我们都很难去讲。那我觉得作为我们如果是一个个体，比如说拿自己来举例子，那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最开始的动机跟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有一直的去跟随神寻求神，这个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们都不敢保证我们走在哪一条路上，我们走着走着就迷失了。
嗯，
哪怕我去扫大街了
啊，是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大钱包掉了地上了，我会不会去捡？
对，
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
嗯，嗯，
但我觉得也是很复杂的问题，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选择。
是的，是的，是的，
对，
因为我会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就拿这个这些短视频或者这种比较流行的这种传播方式来看的话，
嗯，
表面上来看，就是它可能是一种非常便捷也顺应这个时代潮流的，
嗯，
但是你知道我突然有一天我在我的朋友圈里发现了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叫做动动手指就可以传福音。
看过，嗯，
当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的内心一下子就是好像憋了一口气一样，就我不是生气，我是突然有一种就是那种窒息了一下的感觉，
嗯，
哦，原来现在传福音已经可以这么简单了。然后我就想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基督徒的群体里边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很喜欢的，叫做见证，
嗯，
我们分享自己的见证也听别人的见证。但是当我反复的琢磨见证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所谓的见证是可以被人看见且证实的，
嗯，
不是讲一个故事而已。我可以透过网络讲一个故事，很感人很生动，让人觉得哇真好真棒，我要支持我要相信，但是谁能够看见且证实呢？
嗯，这种就是很像心灵鸡汤。
嗯
嗯，
所以就像刚刚赵云讲的那个，耶稣说羊进入狼群，
嗯，
坦白讲那个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见证的状态。所谓的真实的见证的状态，就是这群狼随时都能看见你是只羊，
嗯，
他随时都对你垂涎欲滴，随时都要吞吃你，但是他认定你是羊，
嗯，
他不会觉得哎，你怎么今天是狼明天是羊，
嗯，
也就是说你在你的处境当中你有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特征，
嗯，
这种特征是让那些抵挡你的人很抵挡你，
嗯，
啊，让那些神预备给你的邻舍因为你的影响因为你的带领然后更多的认识神，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本身。
嗯，
所以今天我们究竟在探讨说，我先是一个基金经理，或是先是一个保险经理， 或是一个老师，或是一个警察，或是一个消防员，或是一个环卫工人，才是一个基督徒，还是我先是基督徒，只是我做了不同的工作而已。
嗯，
这就其实不断的在回应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动机或者你的那个出发点的问题。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就稍微回应一下我们今天前面读到的这些经文来说，我所理解的这种不被欺压，这种得自由得释放，可能真的在我们现实肉眼所看见的社会当中是很难实现的。
嗯，
但是我觉得不必要失去那个盼望，因为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话，你会看见那个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的那个场景。
嗯，
所以也许我们很多的时候仅仅只是带着这份盼望在一直去面对我当下的处境，尽力的做好我自己而已。
嗯，
所以最后神对我们的称赞不会是哎呀你真的是一个忠心的业务经理，你真是一个忠心的老师，而是一个忠心的人，忠心的仆人，是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其实前面我就很想说的，包括冰燕现在的状态，虽然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然后处理家务，但是在神的眼中，这就是你人生当中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阶段，然后神也会因为这样而称赞你，我觉得。
嗯，感谢主，我要努力。我也觉得我做家务也不够，不够忠心。
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孩子在2到3岁的这个幼儿的一个阶段，
嗯、
只要妈妈在，
嗯，
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妈妈做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嗯、只要妈妈一直陪着我。
反正就是喊妈妈在，
不行，他还得吃，还得。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开玩笑，我明白面。
就那些事儿，别人可以干。
对啊，没错，你说的对，我也认识。知道了，但是没有人干，开玩笑，这是干。
对，肯定有挑战。我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是有挑战的。
对，
但是，嗯，假如我们真的常常会思考那个结果的话，那就回来看一看我现在的处境是什么。
是的，我觉得不管处于什么样的职业状态里面，或者说人生阶段里面，都是需要不停地回到上帝的面前。
嗯，
你说我们在这里讲啊，虽然我没有讲得头头是道，即使我讲得头头是道，我回去也不一定做的。对，但我觉得很好的思考了。嗯、谢谢李诺 Mary，
谢谢青春凉拌
啊，谢谢青春凉拌，
感谢主，
感谢主，
最后就落到这儿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那请冰燕带我们做最后的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虽然我们落进各样的困境甚至是试探里面，但我们依然看见了你给我们的盼望，看见了你对我们的爱，也看见了你将来要带我们去到的那个目的地。虽然这个过程当中甚至是现在我们可能未必是很清晰的看见，但我们至少看见了一点的亮光，我们知道有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去追求，去跟随你。我们也不断地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看见一些新的亮点，原来是我们曾经眼睛没有看见的一些东西，一些我们可以去改变的，可以去做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去爱，如何去按照你的心意去走人生道路这个过程。主啊，把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每一位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引领我们，使我们不断地被你的爱来浇灌，也被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去洁净，使我们在基督的面前不断地去认识你，也去寻见你要我们成为的那个自己。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